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海外华人赞神韵演出，表示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出席中国人权听证会。女青年起死回生，满堂喝彩，法轮大法神奇。成念法轮大法好，食道癌不翼而飞。安徽省滁州市610国保及居委会人员遭恶报。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收听今天的时事聚焦。4月15号午后的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市，沐浴在明媚的阳光里，神韵纽约艺术团来到这里演出，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有缘人。除了当地的民众，还有来自北京、天津、武汉的华人朋友。观看了神韵演出后，他们称赞这是令华人自豪的晚会，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下面请听来自澳洲的报道。
王先生跟妻子2天前刚从武汉来探望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上学的孙子尼尔。15日，他们祖孙三人在节日剧院里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尼尔愉快地说：“所有的节目都很好看，我最喜欢《嫦娥奔月》这个节目。”尼尔认为，在海外时间长了，中国很多的传统文化可能有些淡忘，看了神韵后，可以唤起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他说，节目里有很多的故事都是中国古代的，国外的一些中国出生的孩子，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演出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王先生表示，观赏了神韵的演出，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说，我觉得节目里的中国古典舞和音乐，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表现出来了。他感觉神韵把小说里面的古老故事，通过在舞台上的演出，把它变成了现实。王太太对于节目里表现的中国古代的敦煌，以及里面的音乐、服装、色调等都觉得很好。她认为今天的演出跟国内的不同。她说，国内没有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节目，那里都是年轻人看的，那些节目我们根本都不看。
来自天津的查理里一家三口移民澳洲才3个月，查理里对神韵的舞蹈创意印象最深刻。她说，仙女踏波这个节目效果不错，音效也不错。开始那个表演水波纹的时候，大伙儿非常的高兴，创意非常好，创造出水波的3个层次，然后出来这种颜色，还有浅蓝的颜色，外国人一看真是活灵活现。还有蒙古舞我也觉得非常好，我的父亲那一辈就住在蒙古，所以我了解蒙古舞。
来自北京的约翰还在大学攻读商科，他对中国传统艺术非常喜爱，看过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后，约翰高兴地表示，这才是他要寻找的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约翰最喜欢表现大唐文化的舞蹈《大唐古丽》以及《嫦娥奔月》，因为节目讲述的是很古老的传说。他说，现在的演出现代气息太强了，缺乏中国古老文化的气息。中国和其他世界的文化不一样，而这台节目有许多美丽的故事，体现出中国古老文化的内涵。约翰也很欣赏歌唱家的演唱，他觉得很有感染力和震撼力。他说，我感觉到背后那种能量，也许因为对遗失的文化久违的感慨，毕竟这么传统的文化在国内很难找到了，现在的中国文化几乎已经半西化了，西方的文化才几百年的历史，承载不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内涵。刚从中国广东移民澳洲不久的张先生夫妇和朋友一起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4月14日在阿德雷德的首演。他们兴奋地表示，第一次在阿德雷德看到这样的演出，像这种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表演，一年应该多演几场，每年至少应该演个4-5次。在阿德雷德这个华人不多见的南澳城市，他们很庆幸能够看到这台晚会。张先生表示，晚会节目真是精彩万分，前所未见。对于中共不断阻挠神韵演出及阻止华人观看，张先生很不以为然地说，不管什么团体，只要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好的。他认为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和音乐舞蹈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在南澳大学学习职业理疗的陆小姐来自四川成都， 他在观赏了神韵演出后激动地说，我在海外看到这样一台演出觉得很自豪，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他向记者表示，坐在他旁边的老外因为他是中国人而向他竖大拇指。陆小姐曾在国内外看过许多表演，她对神韵晚会专业的表演赞不绝口。提起以前看过的演出，她说，我觉得他们不管是从专业性上还是内涵上都不如这个神韵艺术团的表演，我看了很震撼，演出非常震撼心灵。他表示，演出不仅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代表了中国的神传文化，就是那种高尚的信仰，非常震撼心灵。这个是我在国内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他说，特别是当我看升起的莲时很激动，到现在我还很激动。舞蹈所展现的就是那种对信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现在的中国人可能只有法轮功学员才会有这样的精神。
2008年4月15号，比利时弗拉芒议会在布鲁塞尔的议会大楼举行中国人权与奥运听证会，法轮功学员应邀出席了这次听证会。听证会由弗拉芒议会外交部主办，弗拉芒绿党以及弗拉芒权益党分别提出两项议案，要求弗拉芒议会、比利时奥委会以及运动员采取行动，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权的担忧。本次听证会由弗拉芒外交部主席主持，弗拉芒文化与体育部长、法轮功学员代表、西藏之友代表、比利时奥委会成员受邀到场发言并现场答疑。本次听证会的报告将作为议员就这两项议案投票的主要参考。弗拉芒文化与体育部长伯安特·西奥克斯首先发言，他说，不会有任何一个佛拉芒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合，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试着改变中国现状的机会，让中国政府更加关注中国人的公民权及西藏状况。他还表示，一直致力于人权与文化权益的工作，在这个时候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是违背他个人道德准则的。法轮功学员尼古拉斯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特别是在奥运临近的时候，他呼吁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做出努力，不管国家是大是小，当他们面临这场迫害的现实，中共这样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面对因为奥运的临近，这几个月以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抓捕愈演愈烈的现实，不管你自己的力量有多大，你都应该做点什么。尼古拉斯说，如果我们真想帮助中国人，如果我们真的想让他们尽情享受充满自由与友爱的奥运，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把中国人权的问题说出来。当然，作为我们自己，也应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不应该害怕在奥运期间讨论人权问题。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的是发生在湖北省武穴市边缘的一个小乡村里的真实故事，题目是《女青年起死回生，满堂喝彩，大法神奇》。
2008年农历正月初七的夜晚，在湖北省武穴市一个边远的小乡村，一户人家正办喜事，大宴宾客。正当人们觥筹交错，酒宴正酣之时，突然一户人家年轻的女儿心脏病发作，一头栽倒在地，昏倒在屋里，不省人事。家人对她呼唤折腾了好长时间，也未醒来。这下可把这位女青年家里的亲人们都给吓坏了。天哪，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送城里大医院抢救是来不及了，送乡镇医院临时施救又怕白丢了钱，而且心脏病人也不易长途颠簸，这叫我们可怎么办啊？女青年的父母亲急得放声大哭，哭声引来了满屋亲朋好友。经闻此事，村里的乡亲们也都赶来了，在场围观的有六七十人，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给吓懵了，一下子给这原本兴高采烈的喜宴 抹上了悲剧的阴影，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昏倒的女青年的姐姐忽然想起了大法弟子给她讲过的话，危难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大法弟子还特别叮嘱他，遇有突发劫难一定要喊出声来。他还想起这些年来目睹的在他身边发生的重病患者神奇康复和遇难成祥的神奇事，他相信法轮大法一定能救了他的妹妹。想到这，他就在大庭广众之下站在他妹妹的身边，对着躺在地上的亲妹妹放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这一声声大喊一下子把满堂宾客给惊呆了，人们交头接耳，心想就这句话就能把个死人给喊活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奇迹出现了，昏倒在地的女青年渐渐苏醒过来，像睡了一觉似的慢慢从地上站了起来，朝着大家歉意地笑了笑，意思是让大家受惊了。女青年的姐姐和父母亲见到她起死回生，激动地连向众人说，谢谢法轮大法，谢谢法轮大法李老师。满堂的宾客和围观的乡亲们看到眼前这活生生的事实，不用多说，大家全都明白了，原来法轮大法真的是佛法呀。于是满屋欢声雷动，喝起彩来，哇，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事情发生时，笔者正好因事路过此地，记录下了这一奇事。
重庆合川区林渡乡皂角村六村村民马大爷今年64岁。2007年腊月的一段时间里，他感觉吞食东西越来越困难，喉咙越来越痛。于是他的全家都陪他去合川人民医院检查，经医生鉴定为食道癌。全家人都非常着急，决定凑钱让老人住院治疗。可是医生说，他已经是癌症晚期了，无法医治了，你们把想住院的钱拿去准备后事吧。听医生这么说，全家老少痛苦失声。马大爷听知这噩耗，立即就昏了过去。他的一个女儿赶快把父亲接到合川城内他家中，准备办后事。马大爷昏迷了一个星期，滴水未进。正在危机之时，他家一位练法轮功的亲戚知道了这件事，就告诉家人，对着马大爷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念了三天后，马大爷真的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还能吃下一个蛋花了。后来就叫他本人反复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4天后，马大爷就能喝下一碗稀饭了。全家人高兴得合不拢嘴，不断地称赞法轮大法真神奇，真能使人起死回生。是李洪志大师救了我父亲的命，从现在开始我们全家都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马大爷得了食道癌，无药可治，只有等死的事儿，全村人都知道，很多人都为他伤心难过。可是后来看见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使癌症不翼而飞，还能下地干活了，还能上街赶场了。至此，全村人都非常相信大法的神奇，人人都诚心地念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原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610主任陈学儒因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患骨癌死亡。在此之前，三里亭居委会主任伊祖荣、琅琊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李洪民已因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死亡。陈学儒成为滁州市琅琊区第三个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死亡的典型事例。
2003年8月至9月底，中共安徽省滁州市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在滁州宾馆办了一个洗脑班，先后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或欺骗到洗脑班迫害，更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上门恐吓、威胁交书等迫害。直接参与迫害的单位是琅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琅琊区政法委610办以及琅琊区街道办事处及居委会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高压欺骗，强制洗脑，在邪恶高压下被迫放弃修炼的老年学员并又返回到身体上来。在洗脑班结束后，多人住进医院，其中吴天灵在洗脑班上被逼放弃修炼，教书教磁带等，回家后不久即旧病复发，含冤离世。这个邪恶的洗脑班给滁州市法轮功学员的工作、家庭、生活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在洗脑班上，直接参与迫害的主要有三里亭居委会主任伊祖荣、琅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李洪民和琅琊区610办主任陈学儒三人。其中伊祖荣本来就是身患多种疾病，在洗脑班上，他自己每天要吃3次药，每次5-6片，可是他迫害法轮功学员不放松，结果洗脑班结束后不久，伊祖荣就暴病死去，此时年仅47岁。另一参与迫害者李洪民于2006年11月在一场车祸中被撞死，此时才40岁，他的恶行已在明慧网上曝光。琅琊区610办主任陈学儒在洗脑班结束后不久即患骨癌，在生不如死的病痛中煎熬了几年，为治病单位花了10多万，个人也花了几万元，妻子又下岗。在他患病期间，他曾向法轮功学员表达过悔改之意，因此上天再一次给他机会。然而他在化疗后病情稍有好转时又回到610办工作，而且还到法轮功学员家中说，我还是相信科学，你看我不是又回来上班了吗？最后他在痛苦中死去。在此奉劝滁州市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有关人员，中共恶党迫害大法，所有参与迫害的各级工作人员都被拖下了火坑，如跟着恶党走下去，最终将是害人又害己。上述三人的情况应该引以为戒。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